众议院通过巨额支出法案前，麦卡锡八小时演讲破纪录。川普新书《我们的共同旅程》令出版界惊讶。何锦丽短暂替代美国总统职务，拜登怎样啦？集拜会前遭中共禁止离境数年的美国公民获准返美。亚马逊私密获取美国人详细信息。1787年美国宪法第一版《创天价》被拍卖。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欣，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1月20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美国众议院今日11月19号早上以220-213通过了 1.75 万亿民主党的重建更好法案。众议院少数党领袖共和党人海文麦卡锡在今日投票前放弃了发言权。而为了阻止昨日民主党对这个法案的投票，麦卡锡创纪录的用了8小时42分发表了感人的演讲。众议院成员原本只有60秒陈述他们对这个法案的看法，但麦卡锡用了8小时42分发表讲话。最终昨日民主党人宣布休会，而会议只留下麦卡锡和共和党人继续演讲，直到今日11月19号的上午8点。众院没有拉布规则，但只要有一个成员继续发言就会暂停投票。麦卡锡8个小时没停，一直在演讲。而整个演讲过程，麦卡锡得到共和党成员的支持，他们一直坐在他的身后。麦卡锡的推特账号在凌晨1点前发布了一条信息，民主党人今晚要去睡觉了，但我不是在跟他们讲话，我是在直接与美国人民对话。共和党领导人在推特上赞许麦卡锡的发言，说他完全解释清楚民主党灾难性的重建法案议程。麦卡锡说，该法案在提高美国中产阶级税的同时，对民主党人青睐的特殊利益集团进行了巨额的支出，并为高税收民主党管理的州的富人提供了有效的减税。他还指出，该法案没有用在边境安全，亦没有用在扩大美国能源生产，而且民主党人拒绝了共和党人的修正案，甚至包括禁止向中共提供资金的修正案。麦卡锡说，美国正处于一个转折点，该法案根据国会预算办公室的数据，将在头五年内增加7500亿美元赤字，这个代表着迈向社会主义政策以及永远无法取消的政府计划。而民主党人则一再声称该法案将是赤字零增加并完全支付。当麦卡锡讲完后，共和党人起立鼓掌。美国众议院今日通过了 1.75 万亿巨额支出法案，国会预算处预估法案的实际数额被严重缩水，实际支出成本达到5万亿美元。这项支出法案在未来10年会增加赤字3670亿美元。佛罗里达州共和党籍联邦众议员迈克·沃尔兹今日表示，美国人对拜登政府向美国发起的自我造成的危机感到厌倦，并希望看到共和党人反击，就好像众议院少数党领袖麦卡锡那样，他的努力推迟了对民主党巨额支出法案的投票。目前法案虽然今日在众议院通过，但能否在参院通过仍是未知数。川普将在圣诞节前夕推出他离开白宫后的第一本书《我们的共同旅程》，记录了川普任职总统时期每个历史性时刻。11月19号，据《华盛顿观察报》报道，川普透露他在12月7号推出的这本《我们的共同旅程》是一本精美相片集，记录了他在白宫时期从台前到幕后每个难忘的时刻。在一份声明中，川普列举了几个印象深刻的事件，包括建造南部边境墙、削减美国的税收、任命近300名联邦法官和3名最高法院法官、重建军队、创建太空部队，以及在两次弹劾案中与自由派作斗争等。川普说， 这些令人骄傲的成就与现在发生的对我们国家的破坏行为形成了鲜明对比。我们的共同旅程有300多张官方照片，包括一些从未发表过的，每一张照片都是川普亲自挑选，并在每张照片写了每条标题，还在他认为需要的地方标注赞美或嘲讽。例如在一张照片中，当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在椭圆形办公室对川普讲话时，川普不望他，而是望着远方。他写道，在椭圆形办公室来听佩洛西讲话，这样的分歧是自然的。另一张照片是在战放室内，在激进组织领导人巴格达迪被击毙的那晚，川普面带严肃表情与国家安全团队坐在一起。他写道，我们干掉巴格达迪的那晚，在我的监督下，我们摧毁了激进组织，现在他们又回到了中东。这本书是由赢家团队出版社出版，可以在 45books.com 上提前预购。出版界和社交媒体的取消文化一直试图阻止川普讲述他的故事。在离开白宫不到一年的时间内，赢家团队出版公司成立并出版了这本书。一位华盛顿的出版官员说，这个是一个很大的胜利。据国会山报的报道，由于拜登要在11月19号接受上任后第一次健康检查，期间进行大肠镜检查时会接受麻醉，因此短暂将总统权力移交给副总统哈里斯。这个让哈里斯成为美国历史上首位暂代三军统帅的女性。另外，本周参院两党提修正案，想限制总统的战争和紧急权力。白宫发言人萨基表示，在例行年度健康检查中，由于拜登必须要华特里德医学中心进行大肠镜检查，因此按照美国宪法规定，在他接受麻醉期间，总统权力将会暂时移交给哈里斯，哈里斯则会在白宫西厢办公室工作。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表示，这个亦代表哈里斯在拜登接受麻醉期间会成为美国历史上首位掌握总统权力的女性。目前拜登接受过大肠镜检查后已经恢复总统职务。报道称，美国总统因需接受麻醉而短暂交出权力的案例并不罕见。前总统小布殊因为在2002年和2007年有过类似的状况。由于拜登在明日11月20号就年满79岁，所以他的检查结果亦受到外界关注。本周拜登和哈里斯不和的传言沸沸扬扬，白宫这两日亦一直想制造两人不存在分歧的氛围。今日拜登将权力短暂移交给哈里斯，亦透露出某种讯息。另外，本周有三位来自不同党派的参议员向国会提交了一项重要修正案，国家安全权力法修正案，目的是削减总统宣布战争和国家紧急状态的权力。这三位议员是康涅狄格州的民主党参议员克里斯·麦菲、犹他州共和党参议员麦克里和佛蒙特州的极左派参议员帕尼·桑德斯。这个修正案想解决总统权力的过度扩张，将总统参与敌对行动的能力从60日限制到20日。这一两党修正案在考虑解决战争和国家紧急状态权力方面的问题，而且是向着重新平衡华府的权力迈出的一步。他们要削弱总统的单边权力，并想通过国会恢复人民的权力。在拜登和习近平视频会晤前，美国遣返了7名中国公民，其中包括红色通缉犯许国俊。同时，中共亦释放了一名被禁止离开中国的美国人。美国政府官员否认这个是美中双方间的一项交换。路透社11月18号报道，据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的声明，被递界出境的7名美国公民中包括红通犯许国俊，他曾经是中国银行广东开平支行行长，因涉嫌贪污而被北京通缉。他在2001年逃到美国，中方在11月14号确认了许国俊已回国。其他6人包括 因诈欺和拍摄国防设施而遭定罪的数人，还有两名想要进入前总统川普在佛罗里达州产业海湖俱乐部的女子。一名美国政府官员告知路透社，在拜习视频会议前几个小时，中共允许美籍华裔男子丹尼尔徐离开中国，他在11月15号晚间返回美国的家。丹尼尔徐没有在中国被定罪，但四年多来一直遭禁止出境。美国表示他是被中共非法实施强制禁止离境的一些美国公民之一。一位了解驱逐行动的消息人士告知路透社，美国政府内部将这一行动视为在双方领导人视频会议前展示善意，获得广泛认可。该消息人士还补充说，一些官员对会议前的明显交换公民行为感到担忧，担心这个将鼓励中共使用更多的出境禁令作为与外国政府谈判的筹码。中共外交部则称赞美国驱逐许国俊回国是中国追捕逃犯的一项重大成就。据悉，其他六人属于美国国土安全部驱逐四万多名中国公民名单中的几个人。一名美国政府官员表示，中方拒绝合作接收被驱逐的四万多名中国公民，亦将施压中方接受更多美国要遣返的中国人。国土安全部的一位发言人说，希望与中国就遣返问题进行合作，但同时保留中方不合作时的必要反制措施。维珍尼亚州的民主党议员易卜拉恩·萨米拉研究过互联网的私隐问题，但是近日当他了解到亚马逊公司收集到他的全部信息细节时，感到非常震惊。据 Newsmax 11月19号报道，萨米拉说亚马逊拥有他手机中的1000多个联系人，而且有纪录显示亚马逊有他在去年收听古兰经的一部分的纪录，还知道他在亚马逊平台上进行的每一次搜索，包括搜索关于激进的社区组织书籍和隐私的敏感健康查询等。萨米拉表示，他们是在销售产品还是在监视普通人？萨米拉在去年得到了一个亚马逊 Alexa 的智能音箱，他说他只用了三日就意识到音箱在收集录音，并将音箱退了。他们在屋内亦使用了 Alexa 设备，有几段录音记录了孩子们享受到惩罚后向父母道歉的情景，亦记录了7岁、9岁和12岁的孩子向 Alexa 询问有关健康隐私等述语。而很多人并没有意识到亚马逊在存储这些录音。亚马逊表示，他们提醒过客户，当他们在设置 Alexa 账户时，录音就会被存储。亚马逊亦表示，收集个人数据是为了改进产品和服务。而当萨米拉问到在有声读物服务上收听古兰经的记录被收集时，亚马逊表示客户删除这些个人数据的唯一方法是关闭他们的账户，客户必须自己禁止访问手机联系人。而不仅是删除 Alexa 应用程序，但该公司亦表示为了履行法律义务，他在关闭账户后还是会保留了一些客户信息。据法新社11月18号报道，美国苏富比拍卖公司表示，极为罕见的1787年美国宪法初版印刷品以4300万美元卖出，创下历史文件在拍卖会上的世界最高价纪录。目前市面所知美国宪法初版印刷本仅存11件，这个是其中一件。1787年美国开国元勋华盛顿、富兰克林和麦迪逊等人在费城独立厅召开制宪会议，签署美国宪法。在拍卖会得标的买主的身份还未有公布。苏富比表示，有个加密货币投资人团体集资4000万美元要买下这份文件，但最后没有得标。苏富比的手抄本与估值专家基弗9月曾表示，这份文件可能是当年宪法签署前夕印制的500份印刷本之一。这次拍卖的印刷本是目前唯一由私人收藏的一份。这一次新闻和大家播报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点击小铃铛订阅。 我们这个栏目还有其他粤语的内容，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